这里是巴黎 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5年1月9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瑞丽，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洛杉矶大火肆虐，拜登取消出访意大利，好莱坞市中心疏散。中国媒体报道发现猴痘病毒艾必亚分支聚集性疫情，强调传染源是一位外籍人员。法媒报道中国流行不明原因肺炎。北京一项调查抨击欧盟歧视性贸易壁垒。中国2024年电动和混合动力车销量增长 40.7%。 石破茂将给习近平写信，日本筹划建立包括中俄在内的安保机制。王毅刚结束访问乍得总统府便遭到袭击，19人死亡。黎巴嫩议会在总统职位空缺两年后选举新的总统。德国11月工业生产和出口回升。马斯克支持欧洲极右翼引发不满，布林肯说马斯克是美国公民，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请听新闻。洛杉矶大火肆虐，拜登取消了出访意大利的行程，火势威胁到好莱坞，当地居民已被命令疏散。请听夏荣的介绍。
法新社报道称，洛杉矶仍受大火威胁，已知五人死亡。此外，白宫周三宣布，由于洛杉矶周边地区大火肆虐，美国总统拜登取消了原定于周四前往意大利的行程。白宫发言人说，他已决定取消出访意大利，以便在未来几天集中精力应对救灾工作。拜登还宣布了加州进入联邦紧急状态，将提供经费和资源协助对抗野火。美联社表示，太平洋断崖大火是洛杉矶史上破坏力最强的野火，估计摧毁约1000栋建筑物。法新社援引洛杉矶消防局局长在记者会上表示说，好莱坞山庄周三晚间发生新一起火灾，迫使更多居民撤离，也使得洛杉矶目前燃烧中的野火增至6起。根据加州官员说法，其中5起火势完全无法受控。洛杉矶消防局已针对南至好莱坞大道、北至穆荷兰大道、东至101高速公路以及西至桂冠峡谷大道地区发布撤离令，这些地点涵盖许多知名演艺圈人士的住宅。这块区域也包括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举行地点杜比剧院。奥斯卡颁奖典礼主办单位美国影艺学院表示，受到火灾影响，原定17日公布的入围名单将延至19号才揭晓。尽管相较于其他火灾规模较小，但火势已逼近好莱坞大道与星光大道，若火势越过101高速公路，将危及山丘上的好莱坞地标与格里菲斯天文台。星期三晚些时候，之前因强风无法升空的支援飞机再次起飞，向大火浇水并投放阻燃剂。路透社则指出，受干燥且强度有如飓风的强风影响，火势迅速蔓延，几乎失控的在干旱地区扩散，当局已下令超过10万名居民撤离家园。
中国发现猴痘病毒艾必亚分支聚集性疫情，强调传染源是去过刚果金的一名外籍人员。据新京报1月9日引述中国疾控中心消息，中国近日发现猴痘病毒艾必亚分支聚集性疫情，传染源为一名外籍人员，有刚果金旅行史。该报道说，发现疫情后，国家及浙江、广东、北京、天津等省市迅速启动联防联控机制，开展流调、溯源、风险排查、病例诊治等工作，在密接者中陆续发现4例关联病例，均为密切接触后感染。 据介绍，相关病例以皮疹、疱疹等症状为主，在一般接触者中尚未发现感染，感染者和风险人员正在接受医学治疗和健康观察，疫情已得到有效处置。法国媒体1月9日报道，中国流行不明原因肺炎，担心五年前在武汉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卷土重来。费加罗报说，在冠状病毒 COVID-19 开始大流行五年后的今天，媒体和社交网络上传出一些关于中国出现类似流感病毒的亚肺炎感染潮的报道，引起了人们的担忧。我们需要担忧吗？法新社1月9日发自北京的报道说，去年年底，中国疾控中心宣布，该中心正在建立不明原因肺炎主动监测。该中心负责人看标在回答入冬以来多种传染病交织问题时说，14岁以下儿童 MPVH 阳性率呈上升的趋势。他补充说，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规模和强度仍低于去年。中国外交部在上周五补充说，赴华旅行没有风险。法新社说， HMPV 是人类亚肺炎病毒的缩写，通常会引起轻微的上呼吸道感染，通过人与人的接触或接触受污染的表面而传播。常见症状包括咳嗽、发烧或流鼻涕，与多种感冒的症状非常相似。幼儿、老人和免疫力低下者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症状。法新社引述专家说，患者需要休息、喝水、良好的通风，咳嗽时捂住嘴巴，并常洗手，可以降低感染的风险。最近几周戴口罩的病人涌入医院急诊科的图片在中国社交网络上广为流传，尽管这样的场景在冬季并不罕见。法新社说，这些信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一些人想起了中国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被指缺乏透明度。法新社还指出，当年曾警告过那场疫情严重性的一些中国公民失踪了。去年12月，世卫组织再次要求中国当局共享有关新冠大流行的数据，以便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卫生危机。中国政府则反驳说，中国已经没有任何限制地共享了相关信息。中国商务部一项调查指责欧盟歧视性贸易壁垒，请听罗拉的介绍。
中国商务部周四在官网宣布，就欧盟根据外国补贴条例及其细则对中国企业进行调查的相关做法进行贸易投资壁垒调查。中方认为，欧盟实施的外国补贴条例歧视了中国公司，构成了贸易和投资障碍，让中国产品受到更为不利的待遇。而且欧盟该条例标准含糊，给被调查的中国公司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和沉重的负担。中国商务部称，欧盟的调查迫使中国公司放弃或缩减项目，造成超过近20亿欧元的损失。欧盟的调查损害了中国公司和产品在欧盟市场上的竞争力。欧盟从2023年实施外国补贴条例，旨在防止外国政府补贴的产品在欧盟内部进行不公平的竞争。2024年2月，欧盟首次展开该调查，针对有中国国有铁路控股的中国中铁的一家公司。该调查让这家中国公司退出在保加利亚电动汽车的招标。另一项调查是针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商，该企业希望在罗马尼亚建造一个光伏园区。从去年10月11日起，中国政府要求对欧洲的白兰地进口商向中国海关提交保证金或银行担保，并在12月底中国宣布延长对欧盟进口的白兰地进行反倾销调查。此前，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行业进行补贴调查，随后在7月，布鲁塞尔对在欧盟销售的中国电动汽车增加了临时性关税。
中国2024年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的销量增长了 40.7%。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2024年中国市场上的混合动力或电动汽车销量达到创纪录的 1080.9 万辆。 石破茂将给习近平写信，日本筹划建立包括中俄在内的安保机制。请听法广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自民党的森山裕干事长和公民党的西田实人干事长于9日与石破茂首相在首相官邸举行会谈，日中执政党将于13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日中执政党交流磋商会，中国共产党与日本的执政党高层将参加。石破首相表示，希望日中之间在各个层面加强交流。据悉，石破茂正在准备给习近平的亲笔信，森山在会谈后告诉记者，关于首相给习近平国家主席的亲笔信，今天没有收到，但应该正在准备。首相也表示有意尽早访问中国，这一点非常明确。七田则表示，关于日本牛肉的进口重新开放以及精米进口扩大的问题等很多议题，希望在这次访华中进行讨论。石破茂首相8日还与公民党前代表山口纳金男在官邸进行了会谈，讨论了公民党提出的创建包括中俄在内的多国安全保障对话框架，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亚洲版构想。山口在会谈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对话有助于增进信任，并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首相回应说，我会对此认真学习。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法新社1月9日发自恩贾梅纳的消息，周三晚间一个神秘的突击队袭击了位于恩贾梅纳的乍得总统府，至少造成总统府一人死亡。另外在24名突击队成员中有18人丧生。这个袭击发生在中国外长王毅访问恩贾梅纳数小时之后，王毅与乍得领导人举行了数次会晤，包括在乍得总统府与戴比先生的会晤。据法新社记者观察，总统府附近地区的激烈枪声持续了近一小时，直到晚上8点50分左右才停歇。乍得政府发言人兼外长库拉马拉赫当晚在脸书上发布的视频中表示，局势已经完全得到控制，所有破坏稳定的企图都已被根除。黎巴嫩议会周四开会选举共和国总统，陆军总司令约瑟夫·奥恩最受青睐。法新社报道说，由于亲伊朗的真主党阵营与其反对者之间的分歧，128名议员已经两年多未能选出国家元首。更多情况请听稍后夏荣的要闻解说。德国11月工业生产和出口回升，周四公布的官方数据显示，德国工业生产和出口在连续两个月下降后于11月反弹，这在欧洲主要经济体面临危机中是难得的一线曙光。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德国11月份的工业生产反弹了 1.5%， 比金融数据公司平台预测的 0.5% 更强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在巴黎强调，埃隆·马斯克作为公民表达他的观点，并有表达这样观点的权利。法新社1月8日报道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三在巴黎与法国外长巴罗举行联合发布会上说，我们国家普通公民可以说出他们的想法，和美国公民一样有权表达自己的意见。几周来，马斯克一直在其社交网络发表言论支持欧洲极右翼，引发欧洲的不满。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这里是巴黎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是在巴黎向各位播音。下面请听夏荣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黎巴嫩议会今天召开会议以选举新的总统。由于该国不断遭遇危机，总统职位出现真空的情况目前已持续超过两年的时间。路透社指出，这将结束两年多来黎巴嫩议会僵局与总统空缺的状态，也表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的影响力减弱。本次选举是指什叶派穆斯林真主党在去年与以色列的战争中遭受重创，以及其盟友叙利亚前总统阿萨德去年12月被推翻以来，黎巴嫩权力平衡首次面临的考验。黎巴嫩前总统米歇尔·奥恩的任期在2022年10月结束后，该职位一直真空。两年多以来，在该国共有128个席位的议会中，亲真主党和反真主党阵营陷入僵局，且没有一个团体拥有足够的席位完成总统一职的推举。此前十几次的总统选举的尝试均告失败。直到8号，真主党青睐的候选人佛朗吉亚退出竞选，并和其他议员一起宣布支持军队总司令奥恩。他出现的几率越来越高。尽管真主党及其什叶派盟友由议长贝里领导的阿麦勒运动长期以来一直对奥恩的候选资格保留态度，并坚持支持佛朗吉亚，但三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透露，将有足够多的什叶派议员会选奥恩，以确保他获胜。据了解，在这个人受到1975年到1990年内战创伤的国家，分裂的黎巴嫩政治精英通常会在选举成功的议会投票之前就候选人共识达成一致。根据黎巴嫩多数派的权力分享制度，总统必须是马龙派基督徒，奥恩需要获得128名议员中至少86人支持才能当选总统。如果他或任何其他候选人未能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黎巴嫩议会将会举行第二轮选举，在第二轮选举中只需获得简单多数及65票即可获胜。倘若奥恩能在今天当选，那他将成为黎巴嫩史上第5位出任该国总统的军方司令，也将是连续第4位出任该国总统的军方司令。不过他的当选需要宪法修正案，因为黎巴嫩现行宪法条款不允许过去两年内曾担任高级职务的人担任总统。法新社报道说，西方和阿拉伯国家星期三加强了与黎巴嫩各派的接触，目的是确保奥恩当选。黎巴嫩政界消息人士说，奥恩已获得美国的认可。本周早些时候，美国特使霍克斯坦抵达贝鲁特，敦促该国议员确保选举取得成功。法国和沙特特使星期三在贝鲁特会见了黎巴嫩政界人士。法国特使勒德里昂已受邀观看黎巴嫩议会投票。黎巴嫩议员们在会见沙特和美国特使后表示说，他们强烈感觉到这两国都支持奥恩。现年60岁的奥恩自2017年起担任美国支持的黎巴嫩军队的指挥官，在他的领导下，美国继续向黎巴嫩军队提供援助，这是美国长期以来支持国家机构以遏制真主党影响力的政策的一部分。分析人士说，奥恩可能会监督军队快速部署，在黎巴嫩南部实施停火。华盛顿和巴黎去年11月斡旋达成了停火协议，要求在以色列军队和真主党撤军时 黎巴嫩军队必须部署到黎巴嫩南部。新总统面临着艰巨的挑战，除了需要监督以色列边境的停火以及重建南部、东部和首都遭受炸弹破坏的社区外，至关重要的是还需要任命一个新政府，能够实施国际债权人所要求的改革，以解锁急需的金融救助。黎巴嫩仍然未从2019年的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迫切需要外国援助来重建。世界银行表示，真主党与以色列的战争已给黎巴嫩造成超过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结构性的损失更是高达数十亿美元。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Judy 的技术合作，请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距离美国新当选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开始其第二任期的日子只剩下10天。9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的头版主题凸显出对这一前景的不安。费加罗报、回声报和十字架报不约而同聚焦作为特朗普新执政团队要员的亿万富豪伊隆·马斯克的种种言论给欧洲带来的困扰。法共人道报则以特朗普的新霸权主义作为头版标题。特朗普和他的新执政团队虽然尚没有正式走马上任，但其中成员伊隆·马斯克似乎早已开始左右出击，并引发欧洲的不安。《费加罗报》头版标题写着：“伊隆·马斯克频繁的外交动作令欧洲不安。”头版社论文章写道：“欧洲自以为对特朗普重返白宫做好了应对准备，却没有料到伊隆·马斯克的出现。”文章称，这位亿万富豪有如一个不安分的妖魔。糟糕的是，马斯克不仅有巨大的财富和 X 推特平台上2亿1200万的粉丝，而且他还开始热衷地缘政治，倾向专断独行者以及民族主义政党的立场也令人不安。欧洲担心他会利用旗下的推特平台动员那些对传统政党失望的选民，形成一种反动国际。十字架报在头版以欧洲面对伊隆·马斯克的攻势为题，指出这位特朗普的贴身支持者不断在旗下的社交媒体推特平台上对欧洲机构以及欧洲领导人发动攻击。该报的社论文章认为，这种种言论意在让美国的对话者自乱方寸，以便能有更多的胜算。特朗普借助购买力和移民两大议题在大选中获胜，上任之后他会立即在这两个议题上采取行动。在国际关系议题上，他的首要目的很明确，也就是保证美国的优势，遏制中国，松绑政治与军事联盟，尤其是北约组织对美国的约束，开展更支持碳氢化合物的外交，这意味着美国将重返中东。至于欧洲，特朗普要把欧洲蜕变成服务于美国利益的机会之地。文章就此指出，欧洲若想抵抗这种攻势，就必须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才能把握欧洲大陆的未来。回声报的目光不仅看到了伊隆·马斯克，还看到了社交媒体脸书的创办人扎克伯格。在头版以醒目的标题写道：扎克伯格与马斯克挑战欧洲。报道指出，伊隆·马斯克在其推特平台上大张旗鼓地与德国极右翼政党辩论，违反了不干涉内政的原则。马克扎克伯格则与他这位竞争者立场一致，拆解脸书平台以及短视频平台 Instagram 上过滤偏激与不实内容的各种措施。该报的社论文章以意识形态海啸形容这种被法国总统马克龙称为新反动国际的局面，认为它已经远超出了政治辩论，反映出的是伊隆·马斯克与特朗普精心准备并执行的一个技术与工业战略，目的是彻底拉开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技术差距，加速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创新，松绑社交媒体。要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人工智能不受任何疏导制约，并得到尽可能多元的内容的滋养。 文章认为，美国要与全世界作对，欧洲不应当选边站，而是应当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和原则。作者坚信欧洲有这样的能力，欧洲对社交媒体的疏导机制规则可以让欧洲应对网络上那些不实内容的传播。文章呼吁欧洲不要听命于伊隆马斯克这样的法外之人，欧洲的监管机制还有能力避免让世界跌入一种个体自由至上的疯狂。解放报和人道报今天都特别针对特朗普要将加拿大并入美国，要买下格陵兰岛，要收回巴拿马运河的言论，关注特朗普第二任期下美国的帝国霸权倾向。解放报的文章指出，常常难以分辨出特朗普的发言是挑衅还是威胁。文章引述法国智库国际关系与战略研究所研究员指出，特朗普与他未来的国务卿卢比奥都对国际关系格局有相同的非常清晰的视角，认为必须彻底推翻多边体制以及自二战以来的规则，这是一种帝国主义政策。文章写道，特朗普看懂了强者为王的新世界格局。引述《纽约时报》社评文章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总结写道，除了想展示自己的强硬，特朗普还在意什么？人道报社论文章写道，特朗普如今已经脱去和平先生的伪装，美国开始与俄罗斯，尤其是与中国的战略竞争，想不惜代价阻止中国的经济扩张。作者提醒人们不要对特朗普掉以轻心，认为特朗普绝不是孤立主义者，他会毫不犹豫地点燃美国利益所需要的战争导火索。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接着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为您播出的是由桑宇主持的《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地处地中海沿岸把守直布罗陀海峡的北非国家摩洛哥是否会成为世界大国贸易战的下一个战场？这是英国著名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查萨姆研究所提出的问题。2024年底，该智库发表了一份题为《摩洛哥是如何成为国际贸易的游戏规则改变者》的分析报告，重点关注了摩洛哥在新的国际商业棋局中的地位。这个棋局关乎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中国的对决。该报告的作者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中东、北非及中非问题专家，埃及人艾哈迈德·阿布杜。报告基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在巴西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后对摩洛哥的闪电访问，分析了此次访问的象征意义，指出此次访问证明北非国家摩洛哥已成为大国之间即将到来的贸易战的战场，这也是中国重视维护其在电动汽车行业主导地位的信号。面对美国和欧洲针对中国不断加强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北京方面开始转向离岸外包，因此中国制造商开始将业务迁往国外，以避免新的出口限制，从而继续向欧洲和美国市场供应产品。摩洛哥由此成为中国与欧美及中东地区的重要纽带。摩洛哥拥有充分的资源来扮演对欧美出口平台的角色。报告称，摩洛哥拥有全球 72% 的磷酸盐储量，以及电池生产所必需的许多其他矿物。摩洛哥已将自己定位为全球电动汽车电池生产中心。摩洛哥还拥有非洲最发达的汽车工业基础设施以及其他资源，包括发达的公路和铁路运输网络和技术熟练的劳动力。伦敦智库强调，丰富的资源与成熟的工业治理框架、政治和社会稳定以及经济的开放度，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使摩洛哥成为吸引外国投资者的主要目的地。 报告回顾到，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于2016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与中国签署了战略伙伴关系协议，2017年加入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这一系列协议的签署，使摩洛哥成为中国电动汽车产业走向海外的理想选择地。当然，选择摩洛哥的也不止中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韩国公司已与中国公司达成协议，共同在摩洛哥建设电动汽车电池工厂。这为摩洛哥实现其成为横跨世界主要市场的工业枢纽和全球商业中心计划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与此同时，中国不但不会对其经济和国家主权构成威胁，而且还可以加速摩洛哥成为世界级工业平台的进程。摩中双方于2023年6月签署了一份价值64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将在拉巴特附近建设一座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工厂，这将是非洲最大的工厂。回顾过去的一年，摩洛哥国家铁道局公布了第十批幸运中标者。这批工程涉及卡萨布兰卡经典线路的土建工程。该合同是肯尼特拉至马拉喀什高铁项目的组成部分。中国海外工程公司击败法国建筑集团，获得这一总额为 17.2 亿迪拉姆的承包合同。随着中国海外工程公司的加入，迄今为止承担未来摩洛哥高铁项目土建工程的中国公司数量已增至4家，另外3个合同分别由中国葛洲坝集团、中铁四局和山东高速工程建筑公司赢得。摩洛哥还期待中国支持摩洛哥尼日利亚天然气管道项目，该项目的工程研究已于2024年完成，项目成本近260亿美元，项目的初始招标阶段计划于2025年进行。据摩洛哥石油和矿业管理局透露，参与摩洛哥尼日利亚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西非经共体国家预计将于今年签署最终投资协定。该管道项目将由摩洛哥石油和矿业管理局开发，这是一项终将对萨赫勒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宏大能源走廊计划。摩洛哥尼日利亚天然管道总长近7000公里，计划穿越西共体13个国家，将尼日利亚天然气经贝宁、多哥、加纳、科特迪瓦、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冈比亚、塞内加尔和毛里塔尼亚引至摩洛哥，然后与马格里布欧洲天然气管道链接，最后输送到欧洲天然气网络。该项目与摩洛哥2024年推出的旨在为萨哈勒国家提供出海口的大西洋倡议相呼应，因此萨哈勒地区一些跟西共体闹翻的国家，如尼日尔、布基纳法索和马里，也将获得天然气输送。这条未来天然气管道预计每年输送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不仅能满足参与国家的电力需求，还有潜力将剩余电力输送至欧洲。显而易见，摩洛哥正在北非、西非和萨哈勒展开积极的战略布局。可以预见，中国在西撒哈拉归属问题上会对摩洛哥提供更积极的支持。不过，英国皇家智库报告指出，摩洛哥的贸易战略还需要高超的智慧，因为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美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可能会对中国在摩洛哥等第三国的电动汽车领域投资采取新措施。报告总结道，因此摩洛哥可能成为未来贸易战的目标。挑战是巨大的，但如果它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并且毫发无损，它就可以成为其他南方国家的榜样。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接着下来，我们播出的是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哈尔滨工业大学上周公布了一项对人体内农药含量的检测报告。报告显示，受检测的近100人中，他们的血液、尿液，甚至大脑中的脑基液中都含有不同程度的20种农药的残留。据介绍，研究分析所使用的血清、尿液和脑基液样本于2019年收集于黑龙江省第二医院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第四附属医院。研究参与者包括52名男性和39名女性，年龄从5岁到83岁不等。研究人员发现，人体内含量最高的农药成分依次为联苯，其次是二苯胺以及六氯苯等等。根据维基百科的介绍，这些化学合成物主要与食品的加工以及储藏有关，其中六氯苯主要用于防止霉菌，也被用来帮助储藏粮食与种子，还对种子或土壤所传染的病菌有一定的功效。不过由于它对人体健康所造成的危害早已被科学家们所确认，因而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就已经被欧洲禁止使用，也被斯德哥尔摩公约列入为禁止使用的化合物的名单。那么如何评论哈工大的这项研究成果？中国也是斯德哥尔摩公约的签署国之一，为何中国人体内含有已经被禁止多年的农药？调查所检测到的农药浓度会对人体构成何等的健康威胁？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曾经在2012年发表了一份针对农药对人体健康影响的长篇调查报告，这份长达1000页的报告可以说是农药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百科全书。我们为此电话采访了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的农药研究专家 Xavier Goumol 先生，请他谈谈他对哈工大的调查报告的看法，并且请他介绍一下就目前已知的研究结果，哈工大调查出的人体内的农药的浓度会对健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Xavier Goumol 先生向法广这样表示说，这项调查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对人体大脑中的脑基液中的农药含量的检测，因为目前一般的调查都仅仅停留在血液或者尿液中，所以我觉得这份研究十分有意义。当然我对脑基液中也同样含有农药本身并不感到惊讶，因为既然它已经出现在人体的尿液中，那么很自然它们会在人体的所有部分移动，当然各个器官内的含量不尽相同。我注意到报告检测到的一种化合物是六氯苯，六氯苯已经被禁止多年，这种物质在人体内能够储藏多年，它很难被尿液或者被汗液所排泄掉，因此即使被禁止多年它依然可能存留在人体内。至于它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世卫组织旗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它列入了可能致癌物的名单，而它对动物的致癌性早已经获得科学确认。当然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倘若要进行重新分类的话，很可能会将它也列入到对人体致癌的化学物的名单，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化学物带有剧毒，它对水生物的影响尤其巨大，还会对老鼠类的神经系统产生干扰。因此因为上述种种原因，这种物质在欧洲早在1981年就已经被禁止，但是我们知道在印度以及在中国有些产品依然在继续使用欧洲早已被禁止的化学物。
On a des produits qui sont encore utilisés là-bas, qui ne sont plus du tout en Europe.
那么哈工大研究中所检测到的数字是否可以同欧洲的同类研究做一个对比？对此 Xavier Goumol 先生回答说，类似的研究尤其是对人体大脑中脑基液的农药含量的检测尚且没有其他的可以参照的调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报告中所检测到的数字是十分令人担忧的，尤其是这些已知的对人体神经系统可能产生骚扰的化合物的出现。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三年前发表的研究报告罗列了一系列农药对人体健康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下一步值得跟踪的是检测帕金森疾病或者其他神经科疾病患者的大脑中的脑基液中的农药含量与健康人的大脑来做一个比较，或许可以得出一些有意思的结论。 听众朋友，以上的环保天地节目请法国农药研究专家谈哈工大调查发现人体内含有20种农药残留的调查报告。本次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着下来我们播出是今天的大专题，由爱华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友好，香港报业大亨民运人士黎智英2020年在香港被捕入狱，目前他因涉嫌与外国势力勾结而接受审判。黎智英之子黎崇恩坚信父亲尽管知道自己受到当局的监视，但仍选择留在半岛，为了香港人民和新闻自由而牺牲了自己。新年伊始，黎崇恩接受了和本台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的法国电视24台面对面栏目的采访。在今天的中华世界节目里，就为您介绍这次专访，谢谢收听。
Bonjour et bienvenue en tête à tête sur France 24. Notre invité cette
大家好，本周的嘉宾是黎崇恩先生，他是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的儿子。黎智英被控勾结外国势力而在香港受审，他是现已停刊的《苹果日报》的创办人。他因涉嫌参与2019年香港民主抗议活动，已被关押四年了。为了回应这一抗议活动，中国实施了国家安全法，黎智英正是根据这项法律受审。黎崇恩，非常感谢你做客本节目，谢谢你让我参加你的节目。你父亲面临终身监禁，11月底他首次出庭，他不认罪，但在中国当局来看，他似乎已经被定罪。我引用一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他是香港反中乱港的主谋，即使很难承认，但在你看来，你父亲是否在受审之前就已经被定罪了？是的，不幸的是他没有机会得到客观的审判。我给你举个庭审的例子，他有三名由政府任命的法官，没有陪审团，不知道证人是谁，有一份关于曾遭受酷刑的证人的报告。你父亲在2020年被捕，他知道自己可能会遭遇什么，这很明显，因为中国对自己的意图毫不掩饰，这部关于国家安全的法律非常严厉，真正接管了香港和那里所有的政治生活。既然他都知道，为什么还要留下来？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正如在他的报纸上看到的那样，我父亲一直在为香港的民主奔走呼号。因此，当国家安全法在2020年通过时，每个人都告诉他，他已经73岁了，他必须离开。他在香港以外的地方会有一个更好的重启炉灶的机会，且他就是主要目标之一。但是我父亲知道，如果他离开这份报纸，这些记者以及其他众多和他一起为香港民主运动奔走的人就无法离开，所以他对自己说，事实上他已经把自己置于这些记者和香港政府之间，他想如果他们抓了我，也许就不会攻击这些记者，而是会抓他，所以他做出了牺牲，因为他为这份报纸，为香港民众做出了牺牲，所以这真的是一个美丽的故事，非常勇敢。正因为如此，他受到了香港政府的惩罚。显然，在他出庭受审时，众人等待的就是他的回答，他否认了这些指控，尤其是他利用他与外国高层的关系，时任美国副总统的麦克彭斯、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 他说他从未利用这些人来影响香港的对外政策。他还坚称他的报纸没有试图在香港煽动暴力或混乱。他这么说，你感到惊讶吗？还是你早就料到你父亲会这么说？不，我一点也不惊讶，因为在过去的30年里，情况都是一样的，一直都是这样。他一直呼吁在香港实现民主，他一直都是这样，总是为香港的民主而奔走，他总是平静地做这件事。当你的父亲露面时说了一些话，你有何感想？我引用他自己的话，他说他的报纸代表了香港的价值观，即法治、民主、政治和社会自由，呼吁人们真正的去了解情况。你是否认为这是他展现出的对北京政权的某种挑战，告诉他们这就是自己所捍卫的，也是将继续捍卫的，甚至在法庭上也是如此。是的，事实上我父亲始终如一，他12岁那年从共产主义的中国来到香港，他真的爱上了香港的自由，爱上了这里的在法国的或是自由世界里拥有的自由。他一生都在告诉自己，我要捍卫这些自由，我要为香港的民主而奋斗。不管怎么说，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一点，而且他一直都是这样。有人说这是他的酷爱，这是他的爱，这与他最终的所作所为非常一致。因为正如之前所说的，他本可以离开，但他决定要留下来，捍卫这些记者和其他香港人的自由，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人。但是就是这样，在你所讲述的情况下生活了4年，以他的年龄，我们知道他身体不好。此外，可能还会认为这一切会打击些许他的士气，也许他没准会稍微和缓一下自己的言辞，这样判决就不会太严厉。因为举例来说，关于北京的另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台湾，对，为什么帮助当时的台湾总统会晤美国官员的提问，他回答说，台湾是中国人唯一的民主国家，这也是一种挑战行为。人们可能会认为黎智英会决定保护自己，说不不不，我会保持沉默，但是他并没有这样。我父亲知道，如果有什么是真实的、真正的、美好的东西，那么就必须为之奋斗。对他来说，那就是自由。最后，他为之奋斗了一生。我认为的生活条件，事实上，他被单独监禁了4年，这是政府为了摧毁他、摧毁他的精神、摧毁他的原则的一种方式。他没有被打垮，他还在，他依然坚强，他还在与自己做斗争。作为他的儿子，我为他感到无比骄傲。2020年他被捕时，你在国外，自那以后你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你是否收到过来自中国当局的恐吓？我们知道某些反对人士，甚至是在国外的反对人士都受到过恐吓。是的，很不幸，这是很多活动人士都经历过的。例如，我向联合国提供了一份证据，之后他们得到了一份声明，说明了我的所作所为，这可能是非法的，但最后他们把我父亲关在香港，这就是他得到的一切，没别的了，没有比这更糟的了，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营救他。你对国际社会有什么看法？我们看到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10月份的一次采访中表示，他将会100%成功地救出你父亲。我引用一下，特朗普说，这甚至会很容易。和很多香港人一样，你父亲也拥有英国国籍。英国首相斯塔默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 直接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这个问题，这是否给你带来了希望？还是说鉴于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西方人最终只是空谈的多，付诸行动的少？这是给我了很大的希望，很高兴特朗普总统首相给我打了电话。最后还有很多国际努力，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加入这一努力，加拿大政府、议会和参议院以及欧盟议会，当然我希望法国也能发出这一呼吁，因为这确实是向香港和中国施压，告诉他们这不仅仅是自由民主，这是我父亲30年来为之奋斗的目标，这不是犯罪，渴望自由不是犯罪。但这难道不是一场提前输掉的战争吗？就在你父亲的审判重新开庭之前，45名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被判重刑。看来中国已经完全控制了香港，而且控制得非常厉害，已经没有退路了。人们并不是因为有希望而抗争，而是因为抗争才有希望。最后说到希望，你还有希望再见到你父亲吗？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终身监禁，你觉得你还能再见到他吗？如果国际社会的施压生效的话，是的，我认为可以。如果国际社会支持我的父亲，我想总有一天我会再见到他。非常感谢你在伦敦回答我们法国电视24台的提问。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中华世界专栏节目，介绍香港报业大亨黎智英之子黎冲恩接受法国电视24台的访问。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现在播出的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罗拉主持的健康时间。
各位听众，当我们看一幅画、聆听音乐、观看电影时，大脑中会发生什么？为什么欣赏一场精彩的戏剧、倾听音乐会会让我们如此喜悦？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时代就已经强调了关于剧院的观点，艺术具有宣泄功能。根据这位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艺术能让我们净化激情。近年来，神经科学的最新研究也证明了有益处。更妙的是，艺术具有治愈的能力，神经科学家皮尔就是这么认为的，并在2020年出版相关一书。根据这位专家的观点，我们之所以沉迷在一幅画中，其中一个原因是艺术引发我们大脑中化学反应，面对艺术品，我们会分泌多巴胺、血清素，既让我们感到快乐、幸福的荷尔蒙。因此不妨把艺术比作一剂良药，参观博物馆甚至可以帮助我们治愈。近年来，从魁北克到法国，一些博物馆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向有病的参观者敞开大门，因为这些荷尔蒙不仅能给我们带来直接的幸福感，还能对我们身体产生深远的影响。根据相关研究显示，当我们观看艺术作品时，会激活我们的镜像神经元，也被称为移情神经元，因为他们在模仿学习中，同时也在转移关注等情感过程中发挥作用。因此，如果我们需要艺术，那是因为艺术能帮助我们健康和更好地爱护自己。在一月份也是下决心的月份，如果今年你能参观更多的艺术展，如看展览、听音乐会、看演出、去电影院，那么会对你的身心健康有什么具体影响呢？在蒙特利尔加拿大法国国家医学协会和蒙特利尔美术博物馆就达成了协议，让患者和医护人员每周参观2次博物馆，欣赏马蒂斯、莫奈、康定斯基等 等艺术家的作品。蒙特利尔艺术馆的馆长兼策划人娜塔莎表示，一个世纪前，当时人们还不相信体育运动有益健康。今天我们欣赏艺术方面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该博物馆的作名概括了其工作方向，艺术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治愈疾病，这一点毋庸置疑。在过去的30年里，法国的许多医疗机构都将这一观点与艺术治疗相提并论，例如让年轻的病人欣赏绘画，让老年的病人去看摄影和录像，就是通过使用多种艺术形式进行治疗，其结果是显示艺术的疗法可以改善患者的情绪，帮助他们减少服用的药量，缩短疗养的时间。法兰西学院神经生物学家和教授高尚表示，欣赏美涉及神经机制，面对一个艺术品，我们启动了大脑中的欣赏系统。那么我们大脑在想什么呢？最初我们大脑对艺术品的感知与其他的物体无异，只是作品的表面会反射出光线，随后视网膜将光伏转化为信号，这些电信号穿过我们的大脑，从视觉皮层达到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引发大脑多巴胺这个快乐激素大量分泌，情感回路被加强。欣赏一件艺术作品就像一种鼓励，美对人类至关重要，因为它能让我们感到良好，而且艺术唤醒我们的共鸣。在神经学家皮埃尔看来，这就像艺术在抚摸我们的大脑，就是当我们看到一幅美丽的画作，就像我们看到爱人一样，所有这些都会我们健康产生积极的影响。伦敦大学研究人员曾经在英国精神病杂志上发表了一项相关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显示，文化活动可以降低人的一生中患上抑郁症的风险。如果每年去几次电影院、剧院和博物馆，老年人患上抑郁症的几率会降低 32%。 图尔也是艺术治疗学校的发源地，该学校的创始人弗雷斯蒂埃说，传统艺术疗法是心理学领域的一门专业，而现代艺术疗法则是辅助医疗领域的一门科学，而且这一职业正在不断的扩大。那么新年伊始，就让我们参观更多博物馆，让我们身心更加健康，生活更加美好。各位听众，今天的专题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为什么我们大脑需要艺术。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玛莎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各位听友们，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洛杉矶大火肆虐，拜登取消出访意大利，好莱坞市中心疏散，中国发现猴痘病毒 EB 亚分支第一起聚集性疫情，强调传染源是外籍人员。法国媒体报道中国流行不明原因肺炎。北京一项调查抨击欧盟歧视性贸易壁垒。中国2024年电动和混合动力车销量增长 40.7%。 石破茂将给习近平写信，日本筹划建立包括中俄的安保机制。王毅刚结束访问，乍得总统遭袭击，19人死亡。黎巴嫩议会在总统职位空缺后，两年后举行新总统选举。德国11月工业生产和出口回升，马斯克支持欧洲极右翼引发不满，布林肯说马斯克是美国公民，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导播 Rilly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Tico-tico, tá outra vez aqui. O tico-tico tá comendo meu fubá. O tico-tico tem que se alimentar e vai comer umas minhocas do pomar. O tico-tico tá outra vez aqui. O tico-tico tá comendo meu fubá. O tico-tico tem que se alimentar e vai comer umas minhocas do pomar. Mas por favor, tire esse bicho do celeiro, porque ele acaba comendo fubá inteiro. E nesse tico de carne em cima do meu fubá tem tanta coisa que ele pode pinicar. Eu já fiz tudo para ver se conseguia. Botei ao bicho para ver se ele comia. Botei um galho, um espantalho, um sapão. Mas ele acha que o fubá é que é boa alimentação. O tico, o tico, o tico tá outra vez aqui. O tico tá comendo.